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6月1号到6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国际文化周开幕式，法轮功受欢迎。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第18届明斯特街头节和第9届国际文化周于2016年5月30号开幕，在约瑟夫教堂前的大舞台上，各国团体相继登场，展示各自的传统歌舞。法轮功作为唯一代表中国文化的团体，第5次应邀参加。他们向民众展示了来自东方的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主持人还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多特蒙德北城博客网站刊登了文化节开幕式的图片报道，其中包括多幅法轮功学员的图片。中午10分，法轮功学员手持莲花在舞台上表演了舞蹈法轮大法好，之后在舒缓的音乐伴随下，舞台上走来身穿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用书法在展板上写了真善忍3个大字，然后开始功法展示。主持人解释说，真善忍是法轮功倡导的原则，曾经在中国非常流行，有1亿人学习。很遗憾，在1999年时遭到中共的迫害。舞台下面两名身穿黄 T 恤的女士手拿法轮大法好横幅。主持人解释，如果在中国展示这个横幅，将会遭到警察的绑架。观众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纽约国殇日游行，法轮功风采受欢迎。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30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也被称为国殇日。每年这个时候，全美各地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纽约市皇后区的小径道格拉斯镇举行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第89届大游行，100多个团体组成了上千人的游行队伍，绵延3公里，历时近3个小时。今年是纽约法轮功学员第5次参加这个游行，备受观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功功法、传统的中国腰鼓和大唐式女服，给观众送去惊喜。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博得人们的掌声和致意。当他们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功团体，他们是以亚裔为主的队伍，感谢你们的参与。这时，练功队、仙女队、腰鼓队分别停下脚步，转身面向主席台。练功队展示功法，仙女队行传统侍女礼，腰鼓队表演腰鼓。主席台响起热烈掌声。观看游行的当地西人表示，我知道法轮大法，我每年都能在游行中看到他们，我们每年都看到他们参加游行，我知道他们在中国大陆遭受到迫害，我希望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
在芬兰世界村文化节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暴行。2016年5月28日至29日迎来了芬兰一年一度的世界村文化节，每年大约有8万多名游客前来观看。本年度的主题是正义，芬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活动，介绍功法，并播放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人，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令人震惊，人们排起长队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伦敦名校学生课堂上介绍法轮功。2016年5月26号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但这一天对于费利克斯·沃克和马丁·奎克来说却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这天上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他们终于成功举办了在学校课堂上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包括播放纪录片《自由中国》，邀请法轮功学员讲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与法轮功学员进行现场问答。街头偶遇促成的机缘，位于伦敦法国人聚集区南肯辛顿的法国戴高乐公立中学，是法国境外最著名的法语学校。很多在英国生活的有法国血统和文化联系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17岁的费利克斯和马丁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两人都有一半法国血统，妈妈是法国人，他们明年都要上大学了。马丁在3年前经过伦敦中使馆门前时，第一次遇到法轮功抗议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给他和爸爸发放了真相传单。去年10月，习近平访英期间，在国会大厦附近，马丁和费利克斯遇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学员打着横幅站在那里，他们立即被吸引了，走过去观看，并与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了解真相。交谈中，两人生出了一个共同愿望，把真相带到学校，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马丁和费利克斯不懈努力，愿望终于实现了。经济课老师同意利用他的课堂时间来举办这次为时2个小时的活动，共有近100名老师和学生出席活动，学生大多是16岁至17岁的高年级会说英语的学生，其中一些同学为了来听法轮功真相，还专门调换了自己的课时。真相带来震撼，2个小时的活动中，费利克斯和马丁首先联合发言，简要介绍法轮功，两人轮流发言，清楚地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江泽民和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发生，以及有关调查结果。随后放映的国际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令师生们震撼，在50分钟里凝神屏息地观看。放映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艾米简要讲述了自己父母在1999年后分别被中共非法处以15年和12年监禁，父亲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讲述过程中，不少学生与艾米一起眼含泪水。在最后的现场问答部分，学生们提问踊跃，问题集中在如何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自己能做些什么上，法轮功学员一一给予解答。活动结束，与学生们一起观看自由中国的几位任课老师走上前来，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而学生们则排着队，一个个从费利克斯和马丁手中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他们真诚地表达了对自由中国电影以及这次法轮功真相展示活动的赞赏。看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反馈，费利克斯和马丁非常高兴。和每个人都相关，谈起举办这项活动的初衷，费利克斯简单而干脆地表示，我们就是要让学校里的同学了解法轮功。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问题非常重大，和每一个人都相关。马丁则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世界范围的极端人权侵犯，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说，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很少听得到，事实上是几乎听不到，我们只是想展示正在发生的事实，有的人对此置若罔闻，有的人还没听说过，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事实，因为就像电影里指出的，这些真相是被掩盖着的，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感到要为制止迫害做些什么的冲动，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一开始就决定要组织这个活动。菲利克斯表示，我注意到当艾米发言的时候，听众都被感动了，我看到他们有的很悲伤，有的震惊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菲利克斯还说，我相信大多数人回去后会向周围的亲友同学去讲，去向更多人讲。必须坚持，必须付出努力。菲利克斯和马丁在筹备这次活动的过程中，经历了开始时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经历了几个回合，最终说服相关老师和学校管理部门同意举办这次活动。在得到校方初始同意后，他们遇到了阻力，特别是来自一位老师的反对。菲利克斯和马丁意识到，那位老师的反对主要是由于他对法轮功的误解，于是两人进一步查阅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认真分析阅读，再去跟老师们讲。他们说，的确有人不想让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因为他们读到听到的只是来自中共一方关于法轮功的信息。我们做了很大努力和说服工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挺难的。但是通过这个经历，我们学到，如果你要去争取什么，去告诉别人事实真相，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付出努力。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主要包括联合国的信息来源，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有关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 DAFOH 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国际组织的工作，特别 DAFOH 有关活摘器官的资料分析很有帮助。我们还先行一步看了自由中国电影，还有就是通过和法轮功学员交流得到的信息，那些统计数据真是有力。中共说器官来源主要是家庭捐献，这根本不是事实，怎么头一年只有300个肝移植，下一年一下就增加到1700个，显然这里面有黑幕。菲利克斯和马丁希望过几个月后能再组织一次活动，在学校放映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获奖纪录片。
法会交流，旧金山召开第二届大法小弟子交流会。2016年6月4号下午1点，由美国旧金山法轮佛学会主办的旧金山法轮大法小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200多名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名大法小弟子在会上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这些大法小弟子大部分都出生在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家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修炼中成长。这些大法小弟子的年龄从六七岁到十八岁不等，有的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是小学、中学的学生，也有正在迈入大学的青年人。他们中有的从娘胎里就开始跟着妈妈听法，有的是从小就跟着大人开始修炼的，也有的是进入飞天学校后刚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大法小弟子们讲述了各自在家庭环境中、在学校里或在与朋友的相处间，如何通过学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举止，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断规正自己，提高上来。他们在大法的熔炼中成长起来，对修炼和人生的意义有了自己的思考。旧金山法轮佛学会的李定表示，今天的大法小弟子法会非常成功。他感到从大法小弟子的交流中看到他们已经变得成熟起来，他们都能在学校中，在与朋友的交往中，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表明 这些大法小弟子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李定说，法会对大法小弟子非常重要，因为平时他们在学校中经常与常人在一起，参加法会对他们能起到促进作用，他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去掉坏毛病，家长也开始修炼了。来自中国的14岁的 Kevin An， 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原来在中国养成的坏毛病都在一个个去掉，尤其是原来他也特别爱赌气、生气，在家时常总把妈妈气得不行，得法后不知不觉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一次与妈妈通电话时，妈妈因一些原因让他离开加州飞天，他在电话上和妈妈讲了好多次，他都不同意。这一次他没控制好情绪，对妈妈大喊大叫，然后马上挂断了电话。在打完电话吃饭的时候，凯文越回想越对自己失望，怎么可以对妈妈大喊大叫，百善孝为先，不可以如此不孝。于是匆匆吃过饭后，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向她道歉，并平静地与她交谈，最后妈妈终于同意让她留了下来。这件事过后，听老师说，妈妈在与老师的电话交流中谈到对现在的 Kevin 感到震惊。妈妈说，儿子以前一般不会主动去向妈妈道歉的，所以儿子主动道歉让妈妈很震惊，说这么短短的时间儿子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凯文听后觉得法轮大法真的是十分神奇，修炼法轮功后竟不知不觉改变这么多。因为儿子的改变，妈妈也和他每天一起读转法轮，渐渐开始相信了，并且修炼法轮功了。做个诚实的人。12岁的辛雨清自从学了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改掉恶习。有一次他丢了书包，但是不想让小姨和妈妈知道，所以他就撒谎了，最后还是被小姨和妈妈发现了。他们对辛雨清撒谎的行为很生气，他知道撒谎不好，师父教我们要修真善人，做错了事情要勇敢地承认，就算是大人会生气，我们也要做个诚实的人。以后他就不撒谎了。两个月前他去好朋友家玩的时候丢了眼镜，回家后很害怕，不敢告诉妈妈，就这样瞒着妈妈过了一个星期，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自己不对。一天晚上他终于鼓起勇气跟妈妈说了。妈妈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很高兴你没有撒谎和隐瞒。原来如果我们很诚实，大人不一定会很生气的。去掉贪吃的执着。发言中年岁最小的叫潘星月，今年6岁，他从3岁开始背红吟，跟着爸爸修炼。他已经读完一遍转法轮了，现在正在读第二遍。他已经认识好多汉字了，大部分都是通过学转法轮学习汉字的。潘星月有贪吃的执着心，有一天妈妈在学校食品车上买了鸡汉堡，弟弟一个人拿着吃，不给他吃，他就很生气。爸爸说，弟弟吃不完，待会儿他不吃了就轮到你了。可是弟弟吃着吃着就吃完了，潘星月就哭了。他很想去掉这个执着心，但是碰到好吃的总是忍不住。爸爸说，多学法就可以去掉执着心。潘星月表示要多学法，早点去掉它。做好三件事，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今年12岁的 Catherine 肖表示，他经常参加大法活动，他的妈妈告诉他，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三件事。他和妈妈每天都学法，周末的时候他和妈妈一起去景点练功，他也在景点发资料，所以每一次周末的时间都是他最开心的，因为他三件事全做了。来到海外，妈妈做什么事都带着他，贴神韵海报、挂门把手、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参加游行集会等等，只要是大法弟子的活动他都尽量参加。他和妈妈还一起参加了美西天国乐团，他希望能尽快通过长笛的考试，早日参加游行救度众生。他再也不羡慕能像同学一样出去玩了，他现在感觉时间都不够用，因为他知道他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大法小弟子们表示，通过交流比学比修，让他们感到修炼的严肃、救人的急迫和重要，也让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修炼不能依赖父母或他人， 得自己主动做好。年龄小不是借口，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做好三件事，做一个真修大法小弟子。法会后，大法小弟子们集体练功，并观看了飞天学校大法小弟子们表演的舞蹈和笛子演奏，圆满结束了当天的活动。
四个政法委高官录音证实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四段电话调查录音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官员了解这一国家机密。电话录音调查对象包括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北京政法委李庆官员等中央政法委系统的高官。一、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2008年11月，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陪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访澳大利亚，追查国际调查员以总参二部部长杨辉身份，就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对周本顺调查取证。周本顺承认，我们的国家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周本顺从2004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秘书长，作为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高层执行者和组织协调者之一。二、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2008年9月26号，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承认，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这事已经很早了。三、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2012年4月13号，涉嫌第一个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省市辽宁省，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被问到，在摘取法轮功习练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唐俊杰说，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四、北京政法委李庆官员，2008年9月16号至26号，北京政法委李庆官员答复追查国际调查员的对话。调查员说，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国家机密的？李说，是什么事啊？调查员说，说的这是活体摘除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这一国家机密，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机密呢？李说，处级以上知道这个机密。此外，2006年10月28号追查国际调查员对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第一任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罗干秘书与秘书进行调查。对方表示，我这下也不能给你讲清楚，要求用保密电话拨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江泽民下令，中共主导。追查国际表示，他们通过上万通电话调查，采集到2000多个电话录音证据，通过对全国865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以及9500多名医生的几十万份公开媒体报道、医生论文、医院网站备份和数据库资料的系统搜索和分析，获取了上万条证据，其中包括对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1名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活摘现场持枪警卫、多名政法委高官、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职员和30多个医院的移植医生等共60个录音证据、1628条资料证据。大量证据共同指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发起由中共主导的国家犯罪。其中，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淑忠和原中共商务部长的薄熙来的电话调查录音均显示， 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从法上清醒起来，作者童真。学了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心情多少有点沉重。师父以前讲法，即使弟子做得不好，也尽量多用鼓励的话语，很少重锤。这次师父有三次提到不兑现誓约、不修炼、用人心挤走学员，都是在犯罪。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你都是犯极大的罪。那些个你们互相之间被你们用人心排挤出去的学员，当然也是没做好了，愤愤不平地走了的，你不把他找回来，你也是犯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过去修炼中从来没有把自己和犯罪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有时修炼懈怠了，只觉得应该抓紧，或者退一步讲，觉得自己即使修得不好，回不到先天最高位置，因为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学了那么多的法，也能回到先天以下的高层空间，那也是美好无比的。学了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的一切想法都是围绕自己的，不精进了，懈怠了，不兑现誓约了，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受损失，思维方式上始终没有离开一个私字，而这个私字却是区分新宇宙和旧宇宙生命的标准。旧世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安排了破坏性的所谓考验，单从他们的这种安排来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为什么这种安排最后对众生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就因为他们的安排是为私的，而师父的安排是要善解一切生命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与正法中能不能去除这个私，就变得极为关键。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修成？就是因为永远都不能从根本上去除这个私。师父说，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瑞士法会讲法，师父带着最原始最圆融的宇宙根本大法来到这个近乎解体的旧宇宙中来，一个生命能不能同化大法，就成为能不能进入新宇宙的标准。旧宇宙生命思维方式都是为私的，要想走入新宇宙，这个私是必须根除的。突然明白了师父这次讲法重锤弟子的意义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真是再不重锤就来不及了。师父这次重锤是对弟子的最大慈悲。现在每一天正法都可能结束，我们必须从法上清醒起来，时刻想想自己的誓约，想想自己的人心带来的负面影响，想想难中修到哪儿算哪儿的畏思念头，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上升到是在犯罪这样一个高度。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结束的时间也真的马上要到来了，兑现誓约的机会也快没有了。希望我们每一天每一刻 动的每一丝每一念，对自己的修炼与正法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自己少一份遗憾，给众生多一份得救的希望。最后用这首诗恩感恩师父对弟子和众生的无量慈悲。师恩，您从遥远的大穹外走来，带着造就星宇的一切，开创了穹苍不灭。您为了珍惜每一个生命，遭受整个宇宙从始到终的苦难。人世五千的岁月，神迹尽留世间。而今，您再一次来到世间，宇宙大法恩泽四海，万古天门从此开在世间。我伟大的师尊啊，是您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压向三界的一切拜物。您为了带领穹宇中的众生走过这苍宇间的浩劫，已是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您为众生操尽了心，耗尽了一切。在这真相尽显之时，我用什么献给您啊，我伟大的师尊？我唯有用正法赋予我的正念，灭尽邪魔，普照世间，以心与正神的雄姿，去兑现正法弟子的誓言。
如何使我们告别消沉？作者慈航。今年纽约法会讲法经文发表以后，读了几遍，还听到了若干个学员转述的师父对欧洲学员，尤其是99年以前的学员的讲法，很是沉重。开始还觉得自己也是99年以前的，感到挺荣耀，还是我们99年以前的学员被师父重视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悟到了99年开始，我们在正法修炼初期那几年，都和北美学员一样把局面打开了，后来图安逸了，再后来就消沉了。我最终感到的就是师父对我们这样经历过99年的一路走过来的学员，正法修炼曾经是令师父满意过的那几年的欧洲学员，好失望，好失望。师父的失望对我们，对我，我初步理解，就像看着一群读了超长大法的弟子，前段时间像大学生曾经那样的辉煌过，不愧于大法弟子称号，现在掉在常人大染缸中，在正法进程中的修炼表现还不如小学生幼儿园水平，甚至还不如常人。当年是到处跟政界新闻界接骨，第一科，现在是第13科水平，干啥都走过场，小病还行，大病就不行了。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甚至连自己居住城市都没有当主角。我回想起来，从99年开始正法修炼初期那段时间，真的是开着我的车到处跑。当时心中就是一念，一生只做一件事，为师父平反。去日内瓦人权会议，2002年3月开始全球追缴大魔头，近距离发正念，为期一个多月的芝加哥静坐起诉大魔头，正法九年图片展，近半年的纽约酷刑展、酒瓶图片展、横幅展、欧洲议会、器官活摘图片展、外交部、总理府等等，只要我能想到的地方，学了新经文，开上车就走，去办图片展，去办横幅展，或者和学员交流几句后，买了飞机票就飞，全欧洲和北美都去遍了。直到2008年我的车坏了，我就再也不是2008年以前的我了。虽然三件事也不断在做着，但是比自己以前可差远了，确实哪方面都不如自己以前的自己。随着不断学法，自己境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为平凡而呼吁，早已知道正法修炼就是做好三件事，就是救人，就是来兑现自己的弘誓大愿，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一位学员为衣食住行奔波了17年，这次从纽约回来哽咽着说， 他自己很不愿意回忆师父说的都是我的错大概意思这句话。我们没做好的地方，师父说不要谈以前了，就想自己以后如何做好，师父给扛下来，说以前做不好的地方都是师父的错。师父希望我们欧洲像澳大利亚学员那样，把欧洲的局面扭转过来了。我们都在想如何做，才能在自己签约的这个地区把众生救了，当主角。我现在有一点想明白的计划了，把自己附近没有学员的城市，先举办几次制止器官活摘征集签名活动，这是最简单最娴熟的，然后再做好媒体救人，自己的本职工作。原来我每天写一篇文章，现在要求自己写两篇到三篇文章，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做而无求。时间越紧急，就越要心踏实下来救人。正法修炼就是修配合，大家如何协调好。这几天和一个白人学员消除了某些积压了好久的间隔。另外，现在学法就讲入心，如果这段没入心，我就叫停，明确告诉跟我一起读的学员，我想再读一下你刚才读的那段，我没入心。然后我们学法，做心性交流，今天哪些心性问题通过学法解决了。我们项目的新学员也会交流心性了。开始有两个白人学员，都爱学完法就走，现在也留下来交流认识提高和向内找的过程了。就是一切在不断去做，不断去修的过程中，就自然把人救了，不去求十万火急的架势，而是求自己对得起师父给我们一再延续来，用巨大承受扛下来的机会，救人的时间。消沉，我何时也与消沉者为伍了？一个地区大面积出现莫名其妙的消沉，出来做三件事儿不如以前正法初期的那几年，可能还有一个信师信法问题。消沉就是坚信方面出问题了。我有这个问题吗？我执着于时间过吗？没有啊。那么为何不如自己08年以前的自己了呢？我发现我内心深处一直有我比别人救的人多，我未来的世界众生够了的想法，时不时就有这个念头冒出来。这可是救人一大计，为私的赶紧变成为他的，知道自己绊在哪里了，接下来更知道自己如何做了。
不要让师父失望。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看了师父的最新讲法，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讲，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就想这句法是啥意思啊，不是很理解，也没想明白，几天后在上班干活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句法在我的这个小小境界的含义，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不停地流，有希望可能就会有失望，我们做不好的就会让师父失望，然而这可不仅仅是失望这么简单啊，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能深有体会，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人有多不容易，从怀胎十月开始到呱呱坠地，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小小的成长，都牵挂着父母的心，随着孩子不断地长大，吃不好要担心，穿不好要担心，得病了更担心，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上学了学习上要操心，和谁交往要操心，如何培养要操心，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可是这个孩子太任性不听话，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将被处以死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啥心情，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心血，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父母有多伤心。古语讲师徒如父子，在天上当我们和师父签约，在下走的那一刻起，师父就在看护着我们， 经过无数年漫长的层层下走来到人间，历经无数的轮回，生生世世的看护，在最后大法开传之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能幸运的得法，替我们承担罪业，净化身体，不断的点悟我们，保护着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犯了多大的过错，也没有指责和抱怨，不离不弃。可是我们很多的弟子就是不争气，就是人心重，没有修好自己，在最后正法结束时不能圆满，将按我们签的誓约去做，将形神全灭，师父能不失望吗？能不伤师父的心吗？这么久的付出，无数年的操心，耗尽了师父的一切，眼睁睁地看着销毁，谁能真正地理解师父的感受啊？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可是我们很多弟子不知道珍惜自己，想到师父会伤心，我的心就会跟着痛。愿那些不精进的弟子，人心重的弟子，抓着人不放的弟子，快快的醒悟，为了自己，为了众生，更为了不让师父失望伤心，精进吧。
认清党文化从自身谈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同修们写的关于肃清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很受触动。大陆人长期在党文化的污染和毒害下，思想、语言、行为早已偏离了正常人的规范。在大法弟子中，党文化的习惯也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也不例外。不只是自我、强势、争斗、说谎、妒忌等等情况，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暴烈。记得我小时候大约只有几岁，村子里组织文艺演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叫我演唱写党样板戏里的一首歌曲，他们叫我穿上大红色的衣服，腰间系上一条绳子，别上一把手枪，然后走上台子大声唱，听那边练兵场杀声响亮，气汹汹唱完这句后，接下来就是看他们斗志昂，为剿匪练兵忙，气得我肚痛，烈火燃胸膛。那时候我并不明白那些歌词的意思，但是我接受到了，感觉到了仇恨与暴烈。在学校里不学文化知识，给老师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尽管孩子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还要军训。在军训里，孩子们的童真被清洗，内心被进一步输入阶级斗争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暴力、血性与冷酷的概念。大陆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正常人了。大陆的大法弟子其实也有许多还不太清楚自己所作所为哪些是党文化，哪些不是。我也常常有所困惑，但是在被一些事情触及到内心的时候，会反思，会向内找。由于从小到大已经习以为常，修炼后针对肃清党文化方面做得不够，主要是认识跟不上，所以直到今天，党文化的东西还时不时地暴露出来。前面说到的暴烈，它还像一种性格特征一样的表现，比如急躁、暴躁、火爆、脾气大、不耐烦等等，它在行为上让人走极端，易怒而不理性。这种情况在我以前的工作环境里，由于处于最低的蓝领阶层，那个暴烈的程度非常极致。人们说话张口就骂，动不动就要打，即使是面对真正的精神有障碍的人也不放过，就有人提起身边的板凳追打精神有障碍的人。等调解人员来处理问题时，他们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精神有障碍的人了。由于暴烈，谁也不服谁，领导就把那个最凶恶的人提起来当最基层的干部，只要你压得住， 把这些人通通能拿下，随便你上班睡觉，晚来早走，一概不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几十年，无数次承受着精神的痛楚与煎熬，在与同修们相处中，我虽然说不上像常人那样的暴烈，但是气性大，忍耐差。一旦觉得自己被怠慢了，或者是怀疑别人如何如何了，或者是觉得别人说谎了，或者遇到更强势的人了等等，马上那个暴烈的东西就像子弹上膛了一样。但是打又不敢打，咽又咽不下，活活的气自个儿。充其量对别人说话直白一点，气话多说两句，但是呢，冷静下来后又后悔的不行，知道自己错了，好像老在过这样的关。不祥和，不稳定，没有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常态。有时候我在想，党文化的东西表现出来，其实它也像执着心的体现。这种物质随着时间与行为的延续也会积攒，通常表现的状态比较强烈，只不过是后天被邪狼有意灌输强加的。而许多人心执着却是那个为私为我的属性加上迷的现实而导致的，无论是何种来源，都是要修去的东西。作为大法弟子，如果不知道谦虚，不注意修口，在与大家相处的时候几乎就是在自损。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根基都不差，在大法中修炼，开智开慧，人人都有所悟有所得，要用正念想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人人都被党文化毒害了，只是程度不同。以前觉得只有常人才需要处事立身，小心翼翼，圆滑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大法弟子之间不必那样紧张，应该非常坦荡。但在被党文化带动而又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之间同样存在着处事立身的问题，确实有点复杂，因为它就是这样的毒害而自然的流露。最后还是建议大陆大法弟子都再看看解体党文化吧，一时的体会认识有点仓促，不对之处请指正。
修炼体悟，磨刀不误砍柴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网上看到认识的几个外地同修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因为向世人讲真相再次被绑架的消息，很为同修感到痛心。同修在监狱这样的黑窝里，因为接触不到法，更不能天天学法，思想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邪恶的污染，观念也容易发生变异。从黑窝里回来后，最需要的就是静心学法，而不是急于讲真相。在这一点上，外面的同修是认识不到的，总觉得同修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在同修还没有静心学法几天呢，就急急忙忙拉着同修外出讲真相，把外出讲真相当成修得好不好的标准，结果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真的是得不偿失。有句俗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开示，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不修好自己，讲真相就没有威力，也起不到好的效果。有个女同修在外地打工被邪恶绑架，一同被绑架的另外两个女同修认为这次摊上大事了，触犯了中共邪党的法律了，这次是出不去了。但是这个女同修不这样想问题，他就坚定正念，我做的讲真相救人的事没有错，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救人。结果他出来了，另外两个同修却被非法判刑。他从外地回到家后，在外边租了一间房，每天就是学法发正念。刚开始真的是正邪大战，学法发正念都不能入心，被邪恶干扰得很厉害，他一点也不动心，就坚持做。慢慢的，随着邪恶被清理的越来越少，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头脑越来越清晰， 四个月后，他走出来讲真相，感到非常的容易，智慧源源不断，三言两语就能劝退，甚至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听真相。一天，他正在店里打工，一个男子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叫某某某，他说是，他很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那个男子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中一个老头叫我到某某店里找某某某，他会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就来了。他马上明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主动上门听真相。他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以及劝三退。这个中年男子很爽快地答应三退，最后明白了真相，很高兴地离开了。磨刀费了一点时间，但是真的不误砍柴工，学法发正念看上去耽误了时间，这可是纯净自己、修好自己的关键。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的人，在做着修炼中的事，而且是最神圣的事。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既救不了众生，还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因此，从狱中回来的同修，大家一定要在法理上多帮助，不要急于拉着同修外出讲真相，鼓励同修静心学法，多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真的正念强了，修炼的基础扎实了，讲真相的效果反而事半功倍。
心存善念，就会看到世界的美好。作者梦喜。前几天因为工作的原因，找了单位的物业方，请他们帮忙查一下我管辖内的安全隐患。查完后，找他们要了一下物料，对方都很痛快地给了。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初次相识，对方就很痛快地把这么多物料给我，我心中感激万分。临走时，对方还答应我第二天来我的大厅帮忙打一个地线螺丝。等了几天，对方都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是拿不到电钻，就是自己在外面一直这样拖着。没办法，我的领导催我就只能催他。前几次还可以，今天催他的时候就显得不耐烦，他说了一些很不情愿的话。开始我也有些烦，真想找他的领导去说说，转念又一想，不对，看人要看好的一面，对方不是曾经很痛快地把我当时工作最需要的物料给了我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或许对方真的就是太忙了吧。观念转了，好事也就很快来了。下午在我没有催促的时候，对方拿着工具风风火火地来了，几分钟就帮我打好了螺丝。如果我找他的领导，或许会引来很大的矛盾，到头来反目成仇，以后的关系就更难处了。看问题不带坏的观念，用本性的一面，也就是善良的一面看问题，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世间真的很美好。事实上，世间也会由于我们观念的转变，真的就变美好了。
车祸结佛缘。一，出车祸因祸得福结佛缘。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在人行道上，我被一辆轿车撞了，当时我就被撞晕过去了。醒来后，我看到脚还在车子底下，周围挤满了人。这时司机的驾驶证已经被交警没收了，司机吓得不知所措。围观的人看到我醒来了，对司机说，赶快送医院吧。司机这才反应过来，赶快扶我上车。我对交警说，我没事，你把驾驶证还给他吧。就听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今天他是不是烧高香了，遇到好人了。我对司机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我不会找你麻烦的，更不会讹你的钱，你也不用送我去医院，把我送到家门口就行了。 他说，我感觉到车轮是从你脚上开过去的，我得送你去医院，不然我心里过不去。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因为有急事，车开快了。其实我老远就看见你了，就是刹不住，把你给撞了。你不上医院，我也得给你钱，怕以后有后患啊。这时我想起师父讲过的一段法，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转法轮。于是就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你放心吧，我是练法轮大法的，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你是从香港来的，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听说了，但我没退。我说，他们都是为你好，练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师父教我们做世上最好的人，事事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我们很多人是因为身体有各种病，有的没钱治，有的医院治不了，都属于疑难病。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结果病都好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多种疾病缠身，才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现在全好了。目前全世界练法轮大法的人不计其数，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支持，只有中国在迫害。是江泽民的妒忌心造成的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迫害。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的一场欺骗民众的世纪伟案，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我们都是好人，你相信吗？他说，我已经相信了。我问，那你愿意三退吗？如果愿意，我用化名给你三退吧。他说，就用真名给我退吧，并告诉了我真名。随后我给他一个吊挂护身符，他马上就挂在车上了。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类事，你会逢凶化吉，遇难保平安的。他高兴地说，我今天真是因祸得福啊，我和佛家结缘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要把今天所发生的事告诉别人，叫更多的人知道你们是好人。这时车正好开到我家门口了，他扶我下车，并要送我上楼到家。我说，不用了，你放心吧。他目送我直到看不见才开车离去。二，正念闯关。被车撞后，我当时没觉得太疼，可回家后我才感到脚很疼，躺在床上脚不能动。我知道自己不知是哪事欠下的罪业，师父今天给我还了。我心想，师父已经帮我把满身业力消去了很多，师父不知道为弟子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大罪，我不能再让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流着泪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您放心吧，这一关弟子一定承受得了，一定过得去。我开始学法，发正念并向内照。晚上饿了，我准备下床吃饭，发现脚已经肿得像茄子似的，疼得不能沾地。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依靠别人。我忍着剧痛，吃力地一步步扶着家具往前挪，到厨房吃了饭后，然后接着学法发正念。第二天早晨练功，动功无法站立，我就靠在床边练，进功脚盘不上去。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再痛我也一定要坚持，痛得汗水直往下淌。我心里一遍遍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念着念着就感觉不那么痛了。这样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练完了五套功法，第三天我就能下地走了，脚肿的部位一天天消下去了，一个星期后脚完全恢复了正常。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做，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唯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在此弟子叩拜师父。
无处不在的预言， 音乐，作者夏风。我们了解最多的大概就是寓言诗了，古人采用诗的方式留下寓言，而音乐作为一种精神的东西，会直接显示出一些端倪。懂音乐的人只要听一下音乐，就会明白未来要发生什么。这种寓言看似隐晦，其实对那些懂音乐的人来讲根本就掩饰不住。大概音乐有超越现实的先觉能力吧。唐玄宗时期，西琼州素有喜好音乐的风俗，制作新曲叫琼州。开元年间，西琼府都督郭知远将这支曲子进献给玄宗皇帝，玄宗召集诸王在便殿一同观赏。曲中诸王齐声道贺，喜不自胜，没有宁王不祝贺。玄宗问他，宁王回答说，这支曲子听起来是很美，但是臣听人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上音结束，中间由角、徵、羽诸音组成，没有不头尾都相应宫商的。这支乐曲开头离开宫调，而且中间也很少用宫，只商用得乱而且加强。臣闻宫是君，商是臣，宫不强盛则势力小，商有余则臣有僭越的欲望，势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欲必然犯上，事情引发在微细之端，而现行在音声之表，传播在用歌，而见之在人世。臣恐有一天国人上下有生死逃亡灾难，乱臣有作乱逼上之犯，都预兆在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听了黯然无语，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后，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才证实了宁王审音夺势的绝妙。宁王可以在细微之间发现宇宙运行的规律，预示未来发生的事情，也算是了不起。而作为历史上最精通音乐的皇帝唐玄宗自然会听得懂，然而历史是被安排的，知道了也是无能为力的。今天人们喜欢听一些靡靡之音，情欲很重，也是预示着人类危难时刻的到来，高人大概早就预感到了吧。原文：西琼州俗号音乐，至新曲曰琼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中诸王拜贺，捣鼓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地而习于宫商也。思曲也，宫离而少，只商乱而家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是卑，商有余则臣是贱，卑则逼下，贱则犯上，发于呼威，行于音声，播之于咏歌，简之于人世，臣恐一日有波月之祸，被逼之患，莫不照于思曲也。上闻之默然，即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自于《开天传信记》。
以人为本，立民兴国，由秦山整理。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人，己失天下也以不人。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勿死亡而乐不仁，犹勿罪而强久。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施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子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诸侯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土；卿大夫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家的祠堂；士人和百姓没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厌恶死亡，却喜好残暴， 就好比厌恶喝醉却大肆喝酒一样。施行仁义，推崇美好的道德，对于个人而言，会使自身的修养德行提升，感化周围的人，那么自身的生存环境祥和而美好。推广于更大的环境，整个国家都崇尚仁义道德，那么就会兴盛富强，社会就会安宁富庶。我们从以下古籍中记载的事例来借鉴一下。晏子对庄公和景公的劝谏。庄公将要讨伐晋国，征询晏子的意见。晏子说，此事不可，您所得到的东西很多，而欲望却还是很多，欲望不断滋长，意气也不断骄纵，所得已多而欲望尤盛的人就会遭遇危险，欲望滋长而意气骄纵的人就会陷入困境。如今君主您任用永历之士，以此进攻身为诸侯盟主的晋国，如果进攻晋国不成功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福气，没有德行却有功绩的君主，忧患必定会涉及自身。庄公变了脸色，非常不高兴，于是晏子辞退官职，不再为臣，隐退于乡野，堂下杂草丛生，门外长满荆棘。庄公最终还是任用永历之士向西进攻晋国，攻取朝歌，到达太行山和孟门，回城时还攻打莒国，通过且余之地的隧道。一年后百姓离散，庄公也被崔杼杀害。崔杼为乱的时候驱逐了齐国公室朱公子，没有听从晏子的劝谏，庄公不注重德行而推崇武力，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功绩，然而这些功绩如同沙丘上建造的房子，不经考验一夕崩塌，庄公自己也惨遭杀害。比较与庄公类似的事件，景公听取了晏子的意见。景公准备兴兵攻打鲁国，咨询晏子的意见，晏子回答说，此事不可，鲁公崇好仁义而百姓拥戴，崇好仁义的君主国家就能安定，受民拥戴的君主君民就能和谐，薄情治国的遗风犹存，因此不可攻打鲁国，进攻崇好仁义的国家必遭不祥，危害安定祥和的国家定陷困厄。我还听说讨伐他国的君主自身的德行足以使国家安定，政治足以使君民和谐，做到了国家安定君民和谐，然后才可以兴兵征讨暴乱之国。如今君主您嗜好饮酒而行为乖僻，德行不能使国家安定，负脸沉重而号令急切，政治上不能使君民和谐，德行不能使国家安定就会有危险，政治不能使君民和谐就会有动乱，自身尚不能避免危险和动乱，却想攻打安定和谐的国家，这是不可以的。您不如整治齐国政治，等待鲁国君主自己治国混乱，到那个时候鲁国臣民与君主离心，君主怨恨臣下，然后顺势讨伐鲁国，就会仁义深厚而获利众多，仁义深厚敌人就会很少，获利众多百姓就会喜欢。景公说，你说得好，最终没有去攻打鲁国。从庄公和景公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仁义道德对于国家的兴盛存亡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伍举论台美而楚代。楚国的伍举有一段著名的关于章华台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不失美德推行仁德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楚灵王费大力营造了华美的章华台，伍举指出章华台不美，因为他浪费如此大的气力，弄得国库虚空，民生凋敝，认为只有体现仁德的事物才是美的。楚灵王营建了章华台，和伍举一同登了上去，说，这台真美啊。伍举说，我听说国君把接受天禄当作美，
把安定百姓当作快乐，把听从任用有德行的人当作耳聪，把招来远方的人归服当作圣明。没有听说把建筑高大的台冠和雕梁画栋当作美，把用钟磬笙箫等演奏的盛大喧哗的音乐当作快乐。没有听说把观赏阔绰的场面，眼看奢侈的摆设，沉迷女色之中当作慕名，把善变音乐的清浊当作耳聪。所谓美，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大对小，对远对近都没有妨害，这才叫美。如果用眼睛看起来很美，但乱取财用，使库藏虚空，这是刮取名财，使自己富厚而民众贫困，有什么美呢？做国君的应与民众共处，民众已贫困了，国君怎么能富有呢？何况人的私欲太多，就会使道德仁义减少，不能施行道德仁义，就会使国内的民众忧愁叛离，境外诸侯抗拒为命。天子的尊贵在于他尊公侯为百官之长，让伯子男为师旅之长。他享有美名在于他对远近的人不失美德，使大小诸侯得到安定。若聚敛民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民众忧损失去安乐，就会产生叛离之心，那造成的罪恶就大了。那悦目的美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君主认为这台非常美，营造的合适，楚国大概就危险了。从武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败存亡的关键是是否施行了仁义道德，背离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呢？秦穆公宽仁，免农夫死刑，得到善报。对于个人而言，遵行仁义道德会给自己带来善报。春秋时期，秦穆公在岐山有一个牧场，饲养着各种名马。有一天，几匹马跑掉了，管理牧场的牧官大为惊恐，因为一旦被大王知道，定遭斩首。牧官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村庄找到了部分疑似马骨的骨头，心想马一定是被这些农民吃掉了。牧官大为愤怒，把这个村庄的300个农民全部判以死刑，并交给牧公。牧官怕牧公震怒，于是带领这些农民向牧公报告说，这些农民把王室牧场里的名马吃掉了，因此才判他们死刑。牧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马是精肉质，就赏赐给他们下酒。结果这300个农民被免除了死刑，高兴地回家了。几年后，秦穆公与晋惠公交战，陷入绝境，士兵被敌军包围，眼看快被消灭，秦穆公自己也性命堪忧。这时敌军的一角开始崩裂，一群骑马的士兵冲进来，靠近秦穆公的军队协助战斗。这些人非常勇猛，晋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得全部撤走。穆公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点后，穆公向这些勇敢善战的士兵表达自己的谢意，并问他们是哪里的队伍。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以前吃了大王的名马而被赦免死罪的农民。秦穆公的宽仁，一念之善，最终使自己得救。心怀仁善，善待他人，一定能够得到福报。结语：努力地实践仁义道德，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会得到福报。以人为本，崇尚道德，从个人到社会，祥和美好的环境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最后推广到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会经久不衰，兴盛繁荣。文献参考及出处：一、《群书治要》；二、《孟子》；三、《晏子春秋》；四、《国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